兄姐妹，我们还没听到之前，让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诗篇124篇。好，早早的，让我听我来读。好，诗篇124篇，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好，读经祷词。我们感谢神，还有牧师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他要继续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登山的帮助。还有牧师，
1600年前，有一位牧师叫做奥古斯丁 （Augustine）， 他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他也是在讲上行之诗系列120篇到134篇。所以他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他的会友们，他说我们不是这上行之诗，不是带着身体来圣殿来朝见神。上行之诗更重要的是，带着我们的内心来到圣殿来朝见神。现在就因为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对吗？我们刚才坐电梯从1楼到8楼，电梯载的是什么？电梯载送的是你的身体吗？还是电梯载送的也是你的心情？也是你的心情。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过去三千年前的犹太人他们来朝圣的时候，你是在读诗篇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真的不是带身体来的，他们是带着他们的心智，带着他们的心情，带着他们的意念来朝见主。只要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要什么呢？他们是要得着东西的。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得着平安，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平安的。他们来到神面前呢，他们是得着保护。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希望在教会兴旺。来到神面前，他们是很可怜的人，他们知道的。所以因此呢，他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可怜我，求你怜悯我。”所以当然，既然我们是可怜的人，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可怜呢？今天这段诗篇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这么可怜。所以既然是可怜的话，可怜的人需要人帮助的，对吗？如果你不可怜的话，你不需要人帮助的。不过如果你真知道你是可怜的人，你会寻求帮助。那最重要帮助我们的是谁呢？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再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我们求你不只是让我们可以带着身体来朝见你，主，我们也把我们的心带来，因为主，这是喜悦的，这是讨你喜悦的，因为主，你喜欢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喜欢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的意念都带到这个地方，你喜欢我们留意的来听你的话语。主，确实主讲的人不是很会讲道，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器皿来帮助我们听到圣灵的话语。当我们听到圣灵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确实能得安慰，我们确实能做决定，在今生今世，主，我们要谁靠近我们。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看过我们一下时间，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当我在预备这堂讲道的时候，我一直在读，一直在读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说，如果汉阳不认识耶稣，如果汉阳不接受福音的话，那个汉阳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汉阳？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那个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你？或许我们花点时间想一想，那个的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我？如果我们问诗篇124篇的诗人的话，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如果神没有与我们同在，如果神没有帮助我们的话，那个的我们必定经历绝望，我们必定经历绝望。但是如果这位神与我同在，这位神帮助我的话，我必定享受盼望。这是诗人一直在鼓励我们的事情。诗人帮助我们说，在这个地面上是很危险的。可能在这里的一些青年人会觉得，哪里有危险，我活得很好啊。亲爱的青年人，我告诉你，那个答案很简单。你觉得不危险，因为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你活不够久。You live not long enough. 你再多活十年的话，你会来找我的。你会告诉我说，你说的对，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这世界确实一个危险。这个世界危险不是外在的危险而已，这个世界的危险是一个内在危险的世界。你内在危险的时候，它真的可以把你拉下去的。如果你可以有机会问抑郁症的朋友们的话，他告诉你，当他里头抑郁的时候，当他里头忧愁的时候，他人生好像变黑色一样，真的变黑了。什么颜色，什么东西有彩色的，都变成黑或者灰了。这就是里头的危险，可怕的地方。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没有这位神在我们身边帮助我的话，我们真会什么呢？我们真会经历绝望。所以因此我们来看这第一大点，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说，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们的话，如果耶和华不与我们同在的话，这是一个无助的绝望的生命，无助绝望的生命。你看第一节的上半段怎么说？他说，何尔本这么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其实在原文是比较有趣的，原文是这样的，你听听看他的字的排行。原文是，如果耶和华没有帮助我们，如果耶和华没有与我们同在，那么接着以色列们请说，他们说的话是，如果耶和华没有帮助我们。所以到底诗人在这里做什么呢？第一节是一个指挥 conductor， 所以诗篇是拿来唱的。虽然在这里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不过其实这首诗是拿来唱的。在第一节的时候，那个你可以想象那个指挥官啊，他拿着他的小小的棍，如果耶和华没有帮助我们，然后就讲给合唱团以色列人，你们唱，如果耶和华没有帮助我们。所以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我们唱那种无伴奏合唱 acapella。 所以当你唱清唱的时候，无伴奏合唱的时候，一般没有歌，没有调，没有乐器。不过有时候你会什么呢？有时候诗情会去到钢琴那边一个音符噔啊，这就是第一节在做的事情。那个音符是什么呢？如果耶和华没有帮助我们，如果你要翻译的更直白一点的话，如果耶和华没有和我们同在，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有画画，对吗？如果你记得小学的时候或者幼稚园的时候，你会画画啊。所以画画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材料啊。有些人喜欢中国的山水画，一般山水画用的是笔墨啊。有些人喜欢什么呢？彩色画啊。彩色画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当然是彩色 watercolors 啊。甚至有些很有艺术的人，他们用什么呢？他们用沙土做沙画 sand painting， 有时候没有看过，很漂亮的啊。 沙画。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诗人也在画画，诗人也在画画。你说哈，诗人用什么？他的材料是什么呢？诗人的材料叫做文字，他画的是文字图画，英文叫 word picture。所以他用文字来让我们看到一幅画。而在这里呢，你看第三节和第四、第五节的时候，他画了两幅画，他用文字画了两幅画。我们来看第一幅，第三节说什么呢？是一幅哇，这来势汹汹的仇敌围绕着我们攻击我们，而且我们是孤军作战。这些仇敌好像什么呢？一只野兽，一只巨大的野兽，一张口把我们这些软弱微不足道的小羊把它活活的吞了。这是一幅画，这是第一幅画。第二幅画是什么呢？第二幅画是我们有如掉在这太平洋的中间，在这大海洋的当中，汪洋大海无定漂流的时候，我们好像难民一样。这些重水一来又一波又一轮的来，像什么呢？残酷无情的来攻击我们，甚至我们快要淹死了。所以这是诗人在做的事情。诗人让我们去想象，好像什么呢？好像被一只野兽活活的吞掉。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们真像什么小羊被一只野兽活活奔吃掉。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们真像在大海当中会被淹死的。你们有没有被淹死过？我七岁的时候真的被淹死过了。我去东海岸看我的表哥们啊，在东海岸上，我的父母亲千交代万交代，说你不会游泳，你不能碰水，不能下水。不过我看我表哥们下水很好玩，像我趁我父母亲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跑下水。不过我从来没有下过水，更没有下过海，谁知道走不到几步我就沉了，我真沉了。那个时候我记得了，我喝很多的水，我下去水里头，我只看到什么呢？我只看到我在水里头慢慢的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死，我只都说我惨了。突然有个人从水里海里把我救出来，把我丢在沙滩上。我在那个时候我吐了很多很多的水，吐了很多很多，很难受。所以从今以后我就明白什么叫做淹水，淹水。所以七岁那一年我回到家中，我告诉妈妈什么？我说妈妈，我要去学游泳。到了今天我还在游泳，因为我淹过水。所以现在就等于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想的，如果当天那个人没有在海边，没有看到这个七岁的小男孩沉下去的时候，那个人不帮我的话，我肯定死了。现在就等于我们肯定死了。这就是诗人要帮助我们的事情。这诗人是谁呢？现在就弟兄们，如果你们留意看124篇，上面有小字的，这小字是圣经的话，这小字写的什么呢？大卫上行之诗，大卫上行之诗。做事的人是大卫，你说大卫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如果耶和华不在我身边的话，基本上我完蛋了。反问大卫的话，大卫告诉你说，如果耶和华神不在我身边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怎么能单枪匹马的面对哥利亚呢？如果耶和华不在我身边的话，扫罗王嫉妒的话，近距离刺杀我两次，用枪刺杀我两次，你觉得我两次都能逃亡吗？如果耶和华不帮助的话，扫罗王阴谋来陷害我，他叫我去腓力士城里头拿100个人腓力士人的羊皮啊，来娶他的女儿，这是害死我。如果耶和华不帮助的话，你说我能活吗？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的话，我逃离扫罗的时候，我跑去腓力士的城住的时候，我能别来无恙吗？我能安全无恙吗？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的话，我逃去山洞的时候，我怎么会碰到大卫、扫罗在那边大便大解？如果耶和华不帮助的话，扫罗带3000精兵 commandos 来找我的时候，我只有400人。如果耶和华不帮助的话，我怎么不会死呢？如果耶和华不帮助的话，你知道腓力士大军刺杀大卫王几次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腓力士大军他们要杀大卫，刺杀 assassinate 刺杀两位，不成功。如果耶和华不帮助大卫的话，大卫怎么样的进到这亚玛利人的当中，把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孩子，把跟随他的百姓从亚玛利人的城市里头救回来，如果耶和华不帮助他的话，如果耶和华不在他身边的话，大卫知道的，大卫知道说，因为神帮助我，因为神帮助我，神帮助我，所以因此大卫没有被野兽吞了，神帮助大卫，因此重水没有把大卫冲走，波浪没有把大卫淹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样的道理，我们回去想之前开头话，如果神没有帮助我，如果我今生我不认识神，我不投靠耶稣，我不相信福音的话，那个旱羊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旱羊？我真的话很多事情去讲，那个旱羊是一个怎么样的旱羊？所以现在就让我告诉你，那个旱羊是一个怎么样的旱羊？我不是说夸张的，我有犯罪的潜能，我犯罪的潜能是很大很大的。如果我不认识耶稣的话，我不认识福音，我不投靠神的话，那个就是我。那个旱羊是一个怎么样的旱羊呢？那个旱羊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旱羊。我结婚了20年，我很少做家务的。这一两年开始做家务，开始用什么叫做洗衣机，之前不碰洗衣机。如果我的生命里头没有神的话，我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如果我生命里头没有神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很自高，我很自大。你要跟我说话，我要瞧你一眼，瞧不上眼，对不起，我不会跟你说话的。我不认识汉阳的话，我最讨厌的职位呢，就是做牧师传道的，做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如果我不认识神的话，我真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是一个什么呢？我可以用欺骗诡诈来行事的人。如果没有神的话，我真贪得无厌，我要这个世界，我要把它吞下去，我要住洋房，我要驾名车，我要名利，我要地位。如果我没有神的话，我会假冒为善，你要我做鬼我做鬼，你要我做好人我做好人，我什么都可以。这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不认识耶稣的话，如果我生命当中没有福音的话，我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我一定离婚了，坐在前面的不是我的太太了，我一定有个破碎的一个家庭，这些孩子们不会爱我的，他们只会讨厌我，他们只会远离我。我不是说的夸张，我说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我的潜能，我知道说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话，这是我的能力，这是那个可怕，这是那个绝望，这是那个绝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神的话呢，你会变成怎么样的人？你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讲话有点太夸张，生命没有这样的绝望啊，大家活得都好好的。其实不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你喜欢看可能这美国电影的话，在92届的奥斯卡大奖，拿到最好的什么呢？最佳影片奖，拿到最佳创作剧本奖的不是美国影片，是韩国影片。张英在想，有吗？有，韩国影片叫做《寄生上流》（Parasite）。寄生上流。所以这个讲了什么呢？一个贫穷的一个韩国家庭，住在一个什么呢？狭小的黑暗的半地下室公寓，不是 condominium 的，亲爱的弟兄们，他是住在半地下室。可怕的地方是下雨的时候，你的家会淹水的，因为它是半地下室，水冲进你的家的。经常这样说，你的家客厅也就是洗手间，你的客厅也就是厨房，你的客厅也是你的睡房。这是他们的环境，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绝望的一个家庭的时候，他们日盼夜盼什么呢？盼翻身，盼上高流社会。所以一天机缘巧合，有个住在首尔的富豪的家庭需要找补习老师， 所以这个其中一个成员就去假冒啊文凭啊、就去尝试面试，成功了，欺骗成功啊、儿子进去了，过后女儿也进去了，过后老爸也进去，老妈全家好像寄生虫一样进去了这个家庭里头。他们盼望什么呢？盼望能登上上流社会。不过当你看这个戏的时候，他结局是比之前更可悲。之前你只是住在一个半地下室的公寓，他在结尾的时候，主角他住在哪里？他永远住在一个地下室里头，永不见天日，这是绝望。所以为什么这个电影这么轰动韩国，轰动全世界？因为这反映了韩国人，很多很多韩国人他们的生活是很绝望的。当他们没有神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越陷越深。陷在哪里呢？黑暗绝望当中。可能你会说，哎呀，这是韩国人，又跟我没关系啊。如果我给大家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你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中国同胞可能就肯定知道了，新加坡人可能 don't know 呀。不过这是一个什么呢？这在2021年轰动起来，其实之前是有的，不过在2021年呢开始有一个躺平运动。在2021年在中国中国开始在4月17号比较准确一点，4月17号2021年就是去年在百度贴吧的贴子上好像我们这年都讲的 Twitter 中国人的 Twitter。 所以在这里头有人说什么呢？有一个名叫罗华忠31岁的男子，他发了一个贴子，他贴子这么说：躺平就是我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谁是这个罗华忠？罗华忠基本上是一个无业游民，他没有事业，所以他天天什么呢？他很烦，很厌倦这个世界。这世界讲的是家，这个世界讲的是家庭，这个世界讲的是拼搏，这个世界讲的是劳累。不过这个罗华忠说我不要做了，我什么都不要做了，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叫躺平 lie flat， 什么都不要做。一个躺平的人是个很绝望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天你和我躺平的话，那天你什么都不要做了。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要做？没有盼望，没有希望。所以罗华忠过后他这么说，他说有时我喜欢躲在某一处来看这些忙忙碌碌的人，哎，我笑他们傻的，整天忙忙碌碌为了一口饭，你知道吗？我一天只需要吃 两碗饭，我一年只需要做两个月就可以生活了，你们干嘛这么忙忙碌碌过生活躺平吧，卧龙吧，认命吧所以慢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什么呢？同意啊，他说这好像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个梦想，这个梦想是一个碰不到的梦想。当这个梦想越来越现实的时候，这个梦想就越来越绝望。就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做什么呢？我躺平了，我躺平了，什么都不要做。有趣的是，罗华忠有时候没有躺平，他不想躺平的时候，他偶尔总得去赚点钱吃。他住在哪里呢？住在浙江浙江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东阳东阳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电影制作厂The biggest film studio in the world， 最大的你看的《延禧攻略》等等可能多半就在东阳。你知道吗？他去东阳那个地方，他做临时演员，这是他的工作。临时演员有时候我们说叫路演 Glyphan。 你知道他的角色，他专场一个角色，这是真的。他说我的临时演员的角色，我的专长 specialization 是死尸，死尸，因为这跟我的人生哲学有关系。他做的工作是躺平，他没做事情的时候还在躺平。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的人是一个躺平的人，没有神的人他一定会经历绝望。这就是诗人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诗人在帮助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讲的仇敌不是环境的仇敌、社会的仇敌、政战的仇敌，这里讲的仇敌是什么呢？是我们内心的仇敌。那里面的仇敌是很可怕的， 那里面的仇敌是一个腐败的仇敌，是一个黑暗的仇敌。那个仇敌呢，能使我开始慢慢的腐烂，开始让我的生命什么呢，长出死来。所以你说这些仇敌是什么呢？我们里面真的有欲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神不在我身边帮助我的欲望的话，我会死的，我会被这些欲望充死的，我会被这些欲望淹死的。而如果我的神不在我身边来帮助我的贪婪，帮助我的色情，帮助我的骄傲的话，我真的会死的，我会被我的贪婪、色情、骄傲活活的给吞死一样，好像一个野兽把我吞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诗人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诗人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见神的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神的话，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绝望的人，我是一个绝望的人。我们来看下一个大点，下一个大点让我们看到好像爬楼梯一样，我们爬了两个楼梯啊。第一个楼梯是什么呢？如果耶和华没有帮助我们，耶和华没有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一个阶梯。来到第二个阶梯啊，我们就绝望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阶梯，就是第二大点。如果我们有耶和华同在，如果我们有耶和华帮助我们的话，我们要享受有主的盼望。之前我没有神的话，我要经历无助的绝望。如果我有耶和华帮助我的话，我要享受有主的盼望。这是诗人要帮助我们认识的。你看诗人告诉我们第六节到第八节怎么说，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六到八节，一二三。所以当我们读到六和八节的时候，诗人又用两幅图画，所以我们要用想象力一下。之前的图画是太平洋的图画，地中海的图画很可怕，被浪被海冲死淹死。那时的图画是一个野兽把我们活活的吞下来，所以野兽把我们吞下来，这个图画诗人好像继续，大卫好像继续把这个图画画得更生动一点。怎么样的更生动呢？你看第六节他怎么说，他说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给他们吞吃。你可以翻译说他没有把我们放在野兽的牙齿当中。这是很深刻的。这牧人在及时的时候把这个小羊从野兽的嘴里牙齿当中救出来。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离巴勒斯坦太远太远了。如果问你大家一个圣经问题啊，一个奇怪的圣经问题，给我小羊的四大敌人，你能告诉我是谁吗？巴勒斯坦的小羊牧羊人最怕的四大敌人，四大野兽是谁呢？我们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一大野兽叫做叙利亚棕熊，这是真的。到了今天你还可以找到，不过相当什么呢，稀少了。在以色列的北部你可以找到这叙利亚的棕熊，这个跟什么呢，跟美国的 grizzly bear 的棕熊是基因是一样的。它体重大概200多公斤，它高站起来呢，跟我一样高，1.8公米。所以他是很可怕的。当他要来的时候呢，当他要抢的时候，这个野兽呢，基本上是牧人很担心的。除了他以外呢，还有谁呢？还有亚洲狮 （Asian Tick Lions）。这亚洲狮在大卫的时代，甚至一直到了16世纪，弟兄姐妹们，到了16世纪，亚洲狮仍然遍布在中东、巴勒斯坦，当然在印度。今天你知道吗？这只亚洲狮，今天我们不叫亚洲狮了，我们叫它什么？叫印度狮。为什么叫 Indian Lion？ 因为今天你只能在印度这个地方找到这只狮子。不过这只狮子以前遍布全地的，这只狮子以前大卫王 要面对它的。这只狮子就是大尼里下坑的那些狮子，那个品种。所以因为这样呢，你发现牧羊人不容易的，他一要对付熊，他二要对付狮子，而这狮子在野兽当中是强者，真的是强者。所以因此你听大卫怎么说，大卫告诉扫罗说你仆人父亲放羊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是放羊的，有时候狮子来，有时候熊来，在群中结了一个羊羔，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把羊羔从他的口里救出来。这是大卫在告诉我们的观念，从谁的口里？不是狗狗啊，不是猫咪，从这些动物野兽的手里，口里救出来。你说还有吗？你们要不要猜接下来两个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叫波斯豹，不是波斯猫，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波斯猫很可爱的，很漂亮的，波斯豹你不敢亲近它。所以牧羊人可能最怕的是波斯豹，为什么？他最狡猾，他最多，他也最难搞。当狮子来的时候，你看到一只笨壮的狮子；当熊来的时候，你看得到它的，很少躲藏；当豹来的时候呢，其实你看不到它。当它开始攻击它的小羊的时候，基本上真的是突如其来的，是防不胜防，神出鬼没的。这只动物到了今天，到了今天，你是以色列的话，还是有豹的，它就这么厉害，躲藏的厉害。所以这是豹。那最后是什么呢？豺狼 ，wolves， 豺狼。那豺狼的策略，厉害的策略不是单枪匹马，豺狼厉害的策略是群体，一个狼群可以30只之多。你被牧羊人被狼群包围的话，你真惨了，你很难很难。那杀伤力这样强大，而且狼有一个问题。狼什么呢？狼是一个吃不饱的动物，它饱了它是硬撑的，所以华人才会叫做狼吞虎咽，意思就是这样，当狼吃东西的时候，它吃饱了还会拼命吃拼命吃，好像是它这辈子最后一餐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就是当时大卫所要面对的野兽。所以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呢？诗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神不帮助我们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和我们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野兽，我们自己来面对。不过如果耶和华帮助我们的话，他就好像那好牧羊人大卫一样，把羊羔从狮子从熊的口里把它救出来，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地面上有很多的野兽，这野兽不仅仅是外在的问题困难，这野兽是我们里面的危险，里面的可怕。那当我们面对这些野兽的时候，我们有谁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来到第六、第七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呢？特别第七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我们有好像什么呢？雀鸟，被捕鸟的人的网罗困住了，困在那个地方，谁知道突然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所以诗人帮助我们明白说，如果我们有这位神在我们帮助，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这位神会保护我们远离这些野兽，这位神会帮助我们打破那个网罗，使我们困在里头的鸟儿我们可以飞出去。所以我们的神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神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神在我们身边的话，我们可以得胜。And we can be victorious. We can conquer. 我们可以得胜。所以保罗才这么说，刚才你们读的经文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人看我们好像什么呢？人看我们好像宰该杀的羊，很可怜，现在一个祸患，一个困难当中。不过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接着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我们绰绰有余的得胜了。所以在这里保罗讲的得胜，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患难里头出来，在这里讲的得胜不是我可以从这个 COVID-19 里头出来， 我可以从战争里走出来，我可以从灾难里走出来，我可以从破碎里走出来，我可以从黑暗里走出来。不是，在这里所讲的是，当我在这 COVID 里头的时候，我在战争里头的时候，我在黑暗败坏当中的时候，我可以仍然享受一种保护，那种保护是一种在里头的保护，我不怕，我不怕。为什么？因为有我的神在我的身边，我的神答应我，在我当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把我们放在他的爱的当中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豺狼、狮子、野兽可以靠近我们的，没有，因为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诗人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活在一个很危险的世界，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头，它的危险不仅仅是外在的，而危险也是内在的，也是内在的。在这个内在的世界里头，有时候我们里面的危险好像什么呢？好像野兽要把我们吞吃掉了，我们里头的危险好像大水要把我们冲走了，我们里头的危险、里头的黑暗、里头的败坏好像什么呢？波浪要把我们淹死了，我们里头的危险好像网罗要把这些鸟儿困死了。这是世界上要告诉你的事情，但是这是魔鬼靠近我们的时候要我们去担心的事情，要我们害怕的事情，要我们绝望的事情，要我们想我没有神了，我没有神了。因为魔鬼知道，他知道说他一天你认为神不帮助你的时候，你就绝望了。不过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这诗篇124篇的时候，诗人在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有神，我们这位神不会离开我们，我们这位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我们这位神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位神。可能你会想，汉阳牧师，你是不是心理作用？你自己想神爱我们，你自己想神不离不弃我们？不是我心理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么说，他说神若不爱我们，神如果没有爱我们的话，他不会把儿子给我们的。这就是那个证据。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神把儿子给我们了，告诉我们什么呢？从今以后神不会离开我们了，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要帮助我们，从今时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从今以后没有任何野兽可以咬死我，没有任何大水可以淹死我，而没有任何的网罗可以困死我，没有，因为我的神把他最心爱的儿子给我了，他答应我，这是一个保障，这是一个担保。他告诉我，他会在我们身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的有危险，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神的人。只要我们有神的话，我们确实可以享受那有主的盼望。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主，你是个伟大的神。主，当我们看这群山高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在颂赞，在唱述主你的权力。当我们看这海洋辽阔无边的时候，当我们看这个天空太阳白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智慧。我们看到神，你比一切一切的野兽，主，你比一切一切的大海，比一切的猎人网罗来得更大。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头我们有你。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改变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你引导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主，我们不担心，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真是有神的人。主，当神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主，我们要享受从你而来的盼望。主，帮助我们相信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天父子民无论何去，天父父神都必随护。神确实，我们何处去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主，你答应我们，你要随护我们，你要随着我们一起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